主啊，我们在上一段的时间看见你的带领，如今我们愿意看见你继续在下一段的时间带领我们。主啊，给我们从你的话得到境界，得到教训，得到高摩，得到提醒。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每一句传讲出来的时候，愿主恩典充充满满临到我们身上，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领受你的话语。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上一次我们才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我们思想到摩西的伟大不能比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给整个读者们看出，在基督里面的超越性是没有什么可相比。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远超过所有的天使，他不是以天使齐等被差遣的使者，他乃是众神的使者所敬拜的对象。耶稣就远超过天使，不但他的位分上是超过天使，而且他本质上是超过天使，因为所有的天使都是受造的，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所以天使是敬拜的，耶稣是接受敬拜的。耶稣基督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跟，那一位，这样子神已经发誓启示，让他呢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独一的救主，这样的基督是超越天使。他的第二章就看见他低过天使，到第三章所提到的，他超过摩西。对整个犹太文化来说，这是一句相当冒犯的话语。怎么可以把任何一个人与摩西相比？为什么他们认为摩西是最大最重要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先知可以与摩西一样的面对面听上帝说话。所以摩西是在众先知中的最大最高最亲近神，有最大最大的权柄，而且对整个宇宙的来源，神是透过摩西告诉我们；对于人应当遵行的诫命，神是透过摩西告诉我们。所以摩西赐下律法，他是面对面见神，这样的人中间有谁可以与摩西相比？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偏偏说呢，耶稣基督高过摩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基督的神性来看，从基督的主性来看，从基督的治理性来看。那这个治理性在第二章提过的，原来上帝造人要人治理万物，但是到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有一个人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时候还有鱼，只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治理性、神性、主性一提出来的时候，这就成为超过摩西的唯一可能。这样如果一个人不认识基督的神性，不认识基督的主性，不认识基督是万有之上，神把万有交给他做万有之主，有治理性的这位主宰的话，那么这个人永远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更不认识我们所信的基督到底是谁。所以这样的对基督的神性的认知，才是建立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位神，而是一位人中之最，在人中间最高超、最有学问、最有德性、最亲近神的人的话，那么这些呢，不过是人与人之间有程度之间的差别，没有本质之间的差别。我们今天之所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因为他远远比我们更高，有程度上的最高峰，那就是他有本质上的差异，他是神来做的。所以这种的对本质差异的了解，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为什么耶稣基督超过摩西呢？因为摩西是在上帝全家尽忠的仆人，你注意，他是仆人，耶稣基督呢是治理全家的主人。像以色列家是主的，而主差遣他的仆人服侍以色列全家的主，这个最伟大的仆人是在上帝的全家尽忠的。但是耶稣基督呢不是仆人，他是治理上帝的家的， 他是主人。摩西是领受上帝的话，那么才教导以色列百姓的。耶稣基督呢，就是神自己的道成了肉身，把这个道用人所能人的听的话明白的话讲出来那里。所以耶稣基督是与摩西完全不一样的。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有房子，有家，有家里面的儿女，还有家里面的仆人，还有家族。所以这些层次是在希伯来书以前没有人这样讲，也没有人这样分析过的。现在在这种层次架构里面找到了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创作性的思想 Creative Mind， 他能够这样想出耶稣的位分是很伟大的一种解释。所以我们就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看见他不禁何等用心，他所见到的何等独特，他所明白的何等超越。今天我们如果读经是为了背经文比赛，是增加我们的宗教知识，来夸自己比别人更多明白背诵圣经的话语的话，那我们就堆积了许多字句，我们不能明白自己与自己中间所牵连到的那整个总原则那经义是什么。他保罗说的字句是叫人识，只有经义是什么，那叫人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真等旧约的时候，他不是看到旧约那些词句给他多少宗教知识、历史的教训或者条理的这个完备，他们就从其中看见了总原则，看见了那个要义，在字里行间中间发现基督与摩西不一样的。总有人建造房屋啊，建造房屋的就是上帝。这房屋不是为房屋自己的存在而被建，房屋是为了把家人放在里面来建的，像家就比房屋更重要。以色列家也就是神所建造要最后建立起来的。所以上帝建造了万有，这个大自然就是这个房屋。房屋里面真正心上的人不是房屋的本身，而是在房屋里面被放在里面的那个家。以色列家就是神建造房屋里面上帝心上的人。而以色列真正的意义不是这十二支派，乃是这十二支派所代表的，在耶稣里面被救赎出来的那些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那又圣而又公的教会。像我们看见了一层一层看出来了以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见，那建造房屋的就是上帝，那治理上帝的家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说坚持这样的盼望就是他的家了。所以这样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圣徒在上帝的家里面是承受了这个房屋，作为我们可以栖息，我们在里面可以享受温暖的这个特权的人。这样的在摩西的位分不过是在以色列家的境中，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而基督是治理上帝家的主宰，上帝是建造房屋的主，让基督成为我们全家之主。感谢上帝。这样的犹太人如果不从这方面去看的话，他们很难在旧约里面看出到底为什么这样伟大的耶稣竟然叫伟大的摩西，竟然比这位拿撒勒长大在十字架被钉的耶稣还更低呢？你是胡扯，你是胡说八道，你是没有根据的冒犯。其实呢，这个从经义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看到了最高的一层，是许多普遍的解经人没有看到。感谢上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见摩西到底要做什么的？摩西在以色列全家尽忠，是不是等于他有功劳？不是的，因为以色列全家的工作，摩西怎么做到最后要成就的，不是他自己的旨意。要成全的是上帝拯救人的计划。上帝拯救人的计划最伟大的这整个具体的象征性的行动，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使他们脱离奴仆的这一个地位，在奴鬼奴之地他们受欺压，耶和华把他们带领出来。这个就预表从罪恶得出释放，在旧恩里面领受自由的这样的经验。那么呢，下属就要把他们带进什么迦南。进迦南表示什么？我们得出神的应许，不但得救
而且得胜，不但脱离罪恶，而且领受新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里面。这样的整个救赎就借着以色列离开了埃及，然后进到迦南，成了一个预表。你看到了吗？那这个犹太人历史中间这个伟大的举动，就是神怎么样听了他们哀叹的声音，去纪念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么借着摩西亚伦把他们从法老为奴之地的奴役的这个地位中间把他们解救出来，那么带到迦南地给他们应许，这是神伟大的一个事工。摩西不过是要成全上帝拯救以色列民，作为教会得救领受生命而又更丰盛的这个具体象征行动的一个顺从的仆人而已。但是呢，摩西的功劳没有，摩西不能因为这样就成了以色列的救主，他没有功劳，他不过是仆人而已。而摩西抵挡上帝，摩西不顺从上帝，还照样该受应受的刑罚。所以摩西自己有没有进迦南？摩西自己都没有进迦南，你怎么样把耶稣跟摩西相比呢？耶稣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宝座里面，要我们与他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同为一体，同为后世，一同领受神儿子的荣耀。这样呢，怎么样把摩西跟耶稣相比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很粗的就说了，你怎么可以把摩西相比？不，他是很这个非常文雅的给了耶稣基督要做的道理是什么。这样的摩西是仆人，是在家中敬重的仆人，基督是儿子，是治理全家的儿子。摩西是神所差遣的，基督也是神所差遣的。摩西是人中间挑选的，基督是上帝被差派到世界上来。那么这样为了问这个问题，摩西的祷告中间求神，若是可能不要灭绝以色列，上帝啊，你不要灭绝，虽然你应许我兴起我的子孙成为大国，上帝啊，我不敢当，因为我的责任不是要把自己显明出来，使自己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我才甘愿。我是服务于所有支派，我不是服务于立位支派而已，我不是为我的族，为我的乡，为我的岛，为我自己来建立一个你与我同在的骄傲的王国，我那是为整个你的民族、你的百姓，为你整个以色列民族献上自己的。所以现在摩西呢，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这句话是神给他最好的一个称赞，也是名流的这个流芳千古最可爱的一个名字。耶稣基督是在上帝全家敬重的。我常常对我的教会说，千万不要爱这个教会过于爱上你。如果你爱这个教会过于爱上你，你因为爱这个教会你就正在犯罪。我们不可以爱我们的礼拜堂过于爱上你，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宗派过于爱上你，我们不能爱我们自己的民族过于爱上你，我们不能爱我们自己的教会教区，或者我们自己的教堂，或者自己的这个小的团体归爱上帝。为什么呢？我对他说，我们的教会不过是神国度中间一个小茶经班而已。阿们。无论你是信友堂，无论你是长老会，你是卫理公会，你是圣公会，圣公会算什么？圣公会不过是神国度中间一个小小的宗派而已。长老会算什么？卫理公会算什么？美国在50年前长老会有300多万信徒，到了10年前剩下200万，损失了120多万，这70年再减少了很多。为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的宗派、我们的礼拜堂、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个小组，这根本不过是在神国度中间微不足道一个小小的团体而已。而我们的心、我们的家是上帝整个家，我信圣而公的教会，大家，我信圣而公的教会，这个很要紧。我们培养这种这个国度心态 ，the kingdom mentality，
那我们就会超过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礼拜堂、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体、自己的机构、自己的教派，能够产生对全神儿女之间的一个伟大的爱，那么要他们一同围绕圣经的真理里面。所以这样你就要把宗派跟宗派主义分开来讲。亲爱的弟兄，宗派如果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某一个阶段、某一段时间里面为了某一种需要而产生出来的话，那么呢，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宗派主义就变成神国度的仇敌，你明白吗？宗派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我在一个没有宗派的地方、没有宗派的地方，那个教会就叫做无派之派，还是一派，就这一派没还没有名字就是了。所以宗派是不能避免的，你是弟兄会也好，你是聚会社也好，你聚会处也好，或者你聚会没有处也好，你是地下教会、家庭教会也好，无论如何呢，总有一种思想态势，有一种信仰的架构，这些东西是不能避免的。那么这个如果是时代的产品，是必然的过程，那这个我们应当认为情有可原。但是如果里面所讨论的是要把人带到归回圣经的总原则，带到圣经正统的教训，那么这些的宗派与宗派之间呢，就有一些不同程度忠于圣经分量的信仰和教训，这个你要注意的。所以呢，我相信呢，这归正神学不应当是一个宗派，归正神学是要把全世界众宗派都带回圣经的真理。这个呼吁，这个运动，怪不得圣公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像 Johnson 像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Packer J.I. Packer 不是 C.I. Packer J.I. Packer 这两个最伟大的圣公会的神学家，他们的思想是归正宗的神学思想。照样在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中间，最好的神学思想 George Whitefield 他的神学思想是归正宗的神学思想，在近现代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系统神学的神学家 August Hopkins Strong 他的神学思想是归正神学的思想。照样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其中一个近现代的神学家 Bernard Rand 他的思想是归正神学的思想。美国重要的神学家，很重要的最大的神学家，在福音派的里面是一个 Carl Henry， 他的神学思想是归正神学的思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些伟大的这个系统是可能有一些的不同，最忠于圣经的那些，他不是成为一个宗派而已，他有资格自己建立教会。正统信仰的人有资格建立教会，是没有人可能后悔的。但是呢，这正统信仰的人不可以把这种正统信仰当作是一个宗派去垄断的，应当分享给大家，使每一个宗派凡是属于主的人都可以一同归回圣灵，一同享受上帝的丰盛，好不好啊？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无论到哪里去，勇敢把真理传开，使别人与我们一同分享。你愿意回去你的教会，好，只要你把这些真正正统的传统的信仰带回你的教会去。如果你们真正有了一套真正圣灵信仰，你们的自己组这个教会没有错，照着这个圣灵信仰组成的教会是应该的。如果没有正统信仰而随便开教会，那是很危险的。有正统信仰开教会，那是应该的。那么这是基督徒在神面前怎么样顺从神的这种应当有的基本的国度心态 The Kingdom Mentality。 摩西因为他对上帝全家尽忠，他就没有他自己立位支派的这个位分吗？不是，他还是立位支派里面的一份子。他是为立位支派活在世界上吗？不是，他是为所有支派来奉献自己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呢，这样宗派与宗派主义应当严格的分开来。然后你好好为神的家尽忠。那现在当我们看摩西这样的工作，结果连迦南都不能进去的时候，这样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侍奉还没结束。所以呢，不能把摩西当作最伟大。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得罪上帝。摩西在什么些事情上得罪上帝？摩西在不在百姓面前尊耶和华为圣的这件事情上得罪上帝。请问在哪一件事件上摩西不在百姓面前尊耶和华为圣？ 击打磐石，击打磐石。那么你摩西曾经从前击打过磐石吗？有。后来他再打磐石，对不对？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靠经验发脾气，做过了再来一次，不管他。但是这一次呢，神不要他击打磐石了，他竟然靠着经验来侍奉上帝。这是我们侍奉很危险的一件事。许多时候神的新的引导，过去你击打过，神没有生气，你那个时候磐石应当要击打的，所以神叫你击打磐石，你击打；没有叫你击打，不要打。大家说，没有叫你打的时候，不要打，你打就打出一个灾祸出来了。所以上帝说，你不在我百姓面前尊我一声，所以摩西，你只能登上尼泊山看迦南美地，但你不能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摩西登山做什么？120岁了，戴多厚的眼镜都没有用了。他山上看那么远，看得见吗？圣经说他眼睛没有文化，他可以看。最糟糕的是什么？可以看不可以进。好像你肚子饿得不得了，拿一盘很盆的好吃的面在你面前，但你不可以吃，但是可以一直看。那个看就是什么？一个折磨，是不是的？那个看是不是给你心灵的折磨呢？啊，不可以进。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死的时候眼睛没有耳朵没有发声，他的身体还是很健壮。所以摩西的死不是自然健康慢慢衰败而死，是神的时间到了，因为你没有尊重我，现在我叫你死，你不能进去。这样一个领袖还要受到这样的刑罚，他一生的功劳不能补他的一些过错。我们许多时候用将功补过的这种东方思想来看基督教，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当摩西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哭了30天，哪里来的眼泪我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多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忧伤一直不去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生前厌叹他，死了用眼泪送葬送葬。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听不见，大凡一个真正孝顺的儿女，父母亲死的时候都是很平安的，很有安慰的，安静的让他去。大凡背面的孩子，父母亲死的都会哭得特别大声。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在商家听见大家哭得最大声，因为他最爱爸爸，他可能是最不孝敬的人。现在回来要认错，爸爸死了，对他，我不接受你的认错，你哭好了，他就哭了。所以这些人30天大哭，他们哭出什么？没有用。但是伟大的领袖就在这里，一个伟大的领袖生前不一定被赏识，你所做的一切不一定有人尊重，你任劳任怨，人家认你天一放克烂钱，这是应该的，谁叫你要做领袖？等到你死的时候，就像中国人说的，等到孩子要孝敬的时候，父母亲已经不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摩西死了以后，上帝又特别叫天赐的米迦勒不准他的尸体被以色列人知道放在哪里，所以魔鬼要抢尸体的时候，天使的米迦勒就把它争过去了，把它隐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件神为摩西的地上侍奉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伟大的领袖当他们哀哭之后，他用全心转意把它做成一颗铜像、银像甚至金像，把它就变成代替耶和华来引导他们出埃及的这个看得见的具体领袖。神是看不见的，摩西是看不见的，这样他们就会像北京把毛泽东当成上帝一样，他们就把摩西当成上帝。神不许可，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劳可说，他不过是仆人，照天意行事，照某差遣的旨意，差遣他的旨意要他怎么做，他把它做完就是了。 所以摩西死的时候连尸体神都把他隐藏起来，那么让以色列人继续在约书亚引导之下面向迦南。那现在请你注意，摩西死的时候他没有进迦南，接下去以色列是跟着约书亚进迦南。那进迦南是哪一半人？是在旷野生出来的，不是从埃及被带出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也就是呢，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你不是用原来的生命在最终行为中间徘徊抵挡上帝的生命，你一定要死，你要受应当受的刑罚。所以凡从埃及出来的都死在旷野，那些生下了新的一代才进到迦南那去。这是表示了生命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特别注意，当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是表示跟出埃及是不一样的。因为出埃及是消极的离开罪恶，进迦南才是积极的享受神丰盛的恩典，对不对呢？那么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你要先知道以后应许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就派探子先到迦南去，派探子到迦南去。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迦南地的情形是怎么样，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他们一定要派去。所以派探子去的时候，12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结果呢，这些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曾经接受过一个饥民的这个特别的照顾，叫做什么？拉哈。这个道德低落的女人，竟然内心深处盼望有拯救的一个应许，所以结果呢，神就怜悯他。这样神的拯救呢，就不应该在你的功德上来领受你所有比别人更好的行为才把救恩给你。神的怜悯，神的救赎，就临到那些不配的人身上。但是这一个拉哈呢，却很有信心，所以呢，他把探子接纳了，接纳了以后，拯救了救了他们。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些探子回来的时候，十个都讲消极的话，只有两个讲积极的话，是谁啊？约书亚跟谁？是加勒。约书亚跟加勒以这十个讲消极话语的探子，不同的地方在里，只有一个字，就是信心，信心。所以你在不知道神要你去的地方，你要用信心去归他。你看见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被困难所惊吓，你不要屈服在环境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上，你要超过环境，看那超过环境的困难，把可能性给我们应许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小的时候，牧师常常不看人，不看环境，你听过没有？好，大家讲一下好不好？不看人，不看环境。我就想，可能吗？我每天看的都是人，怎么会不看人呢？不看人只有一个办法，叫他滚蛋，我就看不到他了。或者我把眼睛捂起来就看不到他了，不可能不看他了，不看环境不可能。我每天就在环境里面，怎么会不看环境呢？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不是不看人不看环境，要透过人透过环境看到超人超环境的上帝，这才是正确。所以你不可能不看人，你一定看到人，你看到的不是鬼是人，因为很讨厌你就把他骂成鬼就是了。你不可能不看到人，你不可能不看到环境，我们一定看到，一定看环境。上帝看内心，不能看外貌。上帝看看不见的，人看看不见。上帝是灵，人看见的是物质。所以主啊，我怎么能不看人呢？我怎么不看环境？这十个探子看见的非利士人，看见在迦南那些赫人，还有许多许多其他民族的人，他们吓死了。为什么呢？他们饥饿绝食，他们骨骼非常的坚硬，他们的身材非常的高大，他们比以色列更大，所以看自己像王虫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像瘦瘦小小， 从前做奴隶，做在办事，现在这个驼背弯腰，现在要进家门跟人家打仗，怎么可能？给他一推就死了。所以这四个人会有道德性。今天我想，很可能做教会领袖里面，只有十二分之二是有信心的，十二分之十是道德性。如果你问唐牧师，你教过的牧师传道有多少？至少1200个，有信心的多少？可能不到200个，其他呢？道德性的，许多教会领袖看到困难，脚先摇，手先抖，他不是看见上帝的能力，不是看见上帝的宝座，看见魔鬼的可怕，撒旦的威胁，经济的困难，社会的动荡，看到的都是人间恐怖的一面。他说就抱这些给上帝的百姓，怪不得今天有能力为神做工的人很少，为什么呢？有信心鼓励大家起来的人传道的太少，就是很困难。你不知道，我做传道这么久，当然我比你知道，我比你更懂，我知道很困难，你连传道都不能，我哪里能？所以感谢主，我就为你祷告好了，给你困难可以过这一关，那我就不必做了。今天许多的教会的情形是这样，现在是有什么？有苏亚跟家人，绝对不要，不必怕他们，我们依靠上帝，一定胜过他。所以呢，探子做的工作，我们要知道，要有信心。第二个教训是什么？就是迦南美地不是白白得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迦南美地不是白白得来的。上帝的应许你要去争取，要去征战，要去打退仇敌，要去努力奋勇打仗，那么在里面才把神应许的地一个一个夺回来。现在你就知道，一个已经习惯做奴仆430年的民族，如今上帝突然要他们去对强敌征战，这是一个很大的典范的战役，这个很难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被喊几声就吓死了，现在看见对方那么高大，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在旷野吃玛瑙的能够抵挡他们，我们的武器是什么？他们忘记了武器只是一样，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大家说，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我若行过是因为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手无寸铁，我毫无经验，像大卫看见歌利亚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惧怕，他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如果主与我同在，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所有的经验，你所有的武器算什么？在创造天地万物的面前，你算什么？你是歌利亚的高人，一等头两等头，你比人更厉害，但神比你更厉害。我在印尼听过一个小乡下一个回这个基督教堂建到一半的时候，回教徒来要烧他们，那个时候对他们说什么？停建。这个牧师说为什么停建？因为这里的回教徒不准建，我奉百姓的名叫你停建。那个牧师突然间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奉创造百姓的上帝的名为你们说，我继续再讲。后来那个时候，那些人听了，好好的，你就见了，就让他去，就这样见了。现在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感动，我也不知道，是很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奉全百姓的名叫你停见。他说我奉创造全百姓的上帝的名对你说，我要再见。那好了，就再见，就走了。那些人走了。我还有一个学生在东爪哇建礼拜堂建礼拜堂，两个伪教徒人停下来见，不停见我们要烧掉，我们要打倒。那个是大概25年前的事情。结果两个礼拜里面，一个就撞车，一个病得很厉害，结果怕得要命，说见下去吧。两个都遭了很大的惩罚。有时神会这样做，但你还没有做事情，先惧怕，你怎么样说你是信上帝的？你看见仇敌的一点点的威力，那是必死的人的一些威力，马上你就投降。有一个传说说 John Knox 受到一封这个女王的这个书信，
明天杀你。
那个时候他祷告上帝啊，这个 Queen Mary The Bloody Mary 血腥的女王，明天杀我，求主施行公义。现在弟兄姊妹，那天晚上女王先死，第二天他们死。所以我们不要困难的地方，今天教会这四长老们犯了一个共有的通病，你知道是什么？有人要做什么事情先看有没有钱，没有钱不做，有钱才做。所以到现在什么都还没有。我这一生侍奉主从来不走这条路，我先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旨意现在感动我去做。如果神感动我去做，没有一块钱我也开始做，做的时间呢，神就听祷告，吩咐人把钱带来给上帝使。我可以告诉你几百次这样的经验，没有一次神要我做的他的工。感谢上帝，这次去隆波他们说可能会亏很多钱，我说没有办法，我是从来不墨迹，也没有写信请教会给钱，也没有对你们说为基隆坡大会多做贡献，一次都没有讲，有没有啊？我没有啊，一次都没有讲，结果还剩下几百块钱。感谢上帝，神一直这样印证印证印证印证，这是好像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我说我们需要有10万马币的奉献，第一天才奉献了1万4，第二天16000，第三天18000，每天增加2000。我算糟糕，还剩下这么多。第四个晚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晚上付出38000，结果就剩下10000多。所以最后一堂圣餐礼以后，最后一次奉献的，上帝就给我10000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所以神的工作很奇妙。如果哪一个人要做教会的领袖，你特别带领一个神工作里面重要运动，你说有钱我才做，没有钱我不做。我告诉你，你就不像约书亚跟加勒了。你先看见仇敌魁梧的身材，他们健壮的体魄，你就先投降。你不是看见仇敌何等刚强，你是看见创造万有的上帝比什么人都更伟大、更刚强。阿门。感谢上帝，我今年经历了几次提心吊胆，现在又一大块石头来了。美国租了的这个旅馆300个房间都要付钱的，如果报名的人不多，如果费用不够，我要付钱要贴钱的，怎么办呢？就是依靠上帝，仰望上帝，天天在这个信心里面生活。而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还叫是信徒吗？没有信心是糊涂，不是信徒，对不对？信心才叫做信徒，信徒就要有信心。大家说信徒就是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不是信徒。大家说没有信心的不是信徒是什么？是糊涂，糊里糊涂做人。亲爱的弟兄们，那么呢，这样的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信，所以他们在旷野中间做什么呢？他们思上帝，他们探上帝，他们观望上帝。这是神自己讲的。上帝说，你们今天如果听见上帝的话，圣灵说你们今天都听见上帝的话，就不可以作信。像你们的祖宗，他们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上帝呢，在旧约受以色列人这样待他心中所存的，到这一天在新约的时候又对人家讲出来，你们的祖宗在旷野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如我观看。亲爱的弟兄，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不信上帝。我问你，如果你做事情有一个人一直监视你不信你，你高兴吗？啊，你高兴吗？你很想把他踢出去，对不对？是不是？你做什么你看什么？为什么？做什么监视我？这个人应该不相信你，先试你，先探你。 如果你写的支票人不信，你不高兴他；如果你讲的东西他不信，不高兴他；你所报告的他不信，你很气这个人。为什么呢？简直侮辱我的人格。我讲的是真的，我讲的是实在的，为什么你不信我？神对人不信的时候，那个心中的痛苦你永远没办法明白，因为它是诚信真实的本体，是绝对可信的对象。神之所以是神，因为他是可信者才叫神，而对可信者的不信，就是对神最大的侮辱。所以无论旧约圣经，无论新约圣经，提到得罪上帝的时候，最重要的名词就是不信他。你不要以为不信上帝是罪恶，是表示神的自私。你看你们基督教信他的他就给你永生，不信的就踢下地狱，这样自私，这样是夜郎自大的上帝，我为什么要相信他？我偏偏不信他，看他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基督徒常常你还没有传福音给他，他先打你一巴掌，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上帝我信他做什么？信他他就给你永生，不信的就把你打下地狱。上帝为什么要我们信他？我们信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二加二等于什么？等于四。如果他说我就是四，你说不一定，你很骄傲。为什么二加二一定要等于四？等于五也可以嘛，等于六也可以嘛。不知道，这是民主时代。我二加二等于八，你要做什么？我的孩子，二加二等于七，我都许可他，因为我们大家就是赞成彼此之间的不同，赞成大家可以不赞成。彼此不同，大家可以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这才叫做民主吗？为什么你可以叫我一定要认准？你说傲娇等于五，等于六，等于八，等于九，等于二十，等于一百，你的自由。但是自由有时候是自杀，自由有时候是侮辱自己。你能把你的自由放在真理下面说真理又是的时候，那个自由才保证你走在正轨的中间，这种的轨道中间的自由才是保全生命的自由。这是律法赐下的眼睛，这是神有各样的诫命、律例、典章、训词、诫命，它的道理那就是我们的眼睛。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你的神爱我们，所以给我们这样的限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缘故呢，你要信上帝。你对上帝的不信，就是对他人格最大的侮辱，而对神的不信就是一切罪恶的开端。所以这样呢，你不要说新约才提到这些，不信的就被定罪，信的就得出拯救。旧约就提到，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祖宗是我，他们四十年观看我的作为。我想象这个童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以色列人是奴隶被拯救出来，现在不相信上帝会带领他们，说试试看上帝，我来试他，我来看看上帝，忍受忍受，看看你能不能。现在弟兄姊妹，被人这样怀疑，被人这样试探，被人这样观看，很不是味道，很不是味道。你别人家不信过吗？有没有？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做什么？自己证明自己。畏罪，因为他们常常赌博，是不是？畏罪，因为他们杀人放火，是不是？畏罪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你看啊，当新约耶稣提到的圣灵使人误罪的时候，发现的总原则不是行为，是对神错误的回应。你再讲一次，我多次对你说 ，A man is not what he believes.A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你还记得吗？人不是他行什么就是什么，人最根本的就是他怎样面对上帝，对上帝有怎样的回应，他的本质就是那什么。你不信神，你就是神的性质之中被淘汰了。你不接受恩典，你在恩典之外堕落了。你不顺从上帝，你就不在神的正轨中间走你人生的道路，你就是那样子。所以 what you behave, what you respond before God is what you are. 你是怎样的人，就看你怎样回应上帝，用怎样的办法回应他。 你们的祖宗是我，你们的祖宗叛我，你们的祖宗40年顽抗我的，各位上帝还能够做给我看。上帝很不愿意好像在这些窥探他，这些不信他，这些监督他的人身上要破悟这些不信的人。上帝后来怎么样呢？厌烦了，连上帝都会厌烦。你从来想过这个话吗？我就厌烦那时代，每次看他的嘴脸出来又来了，看这些不信的又这样的态度对待。今天我们祷告，你以为你很亲近上帝吗？你有没有想象，可能你祷告的时候正是上帝很讨厌你的时候，又来了，膝盖又来了，你看又来了。每次你祷告不是用信心到上帝面前，是表达你的不信。你祷告一直用你的怀疑，用你的挂虑，用你对神的不信来表达你是何等贫穷，何等抵挡神，何等怀疑神的怀疑。上帝说我已经应许你，我已经给你了。你说我不信，我再讲一次，给你了。不信，上帝讨厌你，对不对？那你用人性的这个回应你就明白。我小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后来季志文牧师讲一个道理，我忽然明白过来。他说一个孩子呢，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大玻璃打破了，啪破了又。妈妈说，那怎么样，你把玻璃打破了，那么怎么办？妈妈，那等爸爸回来你再对他说。爸爸回来了，啊，这个孩子呀调皮，把你这个大玻璃打破，哎，糟糕了，玻璃打破，冷气就吹掉了，那怎么办呢？好，回来。你为什么打破？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我不是故意的。爸爸一定要了解我，我就讲得哭了。
后来爸爸看他，哎呀，思念他，不过是本体是尘土，小小的孩子怎么办呢？哈，爸爸原谅你，下一次不可以了。
谢谢爸爸，下一次我一定不这样。
他就出去了，不觉得他再回来，
爸爸原谅我。为什么这么打破玻璃？
你再打破。
没有，就是刚才那一片，
就是刚才那一片。我已经告诉你了吗？赦免你了，懂了？
懂，谢谢爸爸。
懂了，10分钟再来。
爸爸，原谅我。
为什么？
我打破你的玻璃了，很大片的，
哪一片？
就是刚才那一片。
那你现在明白了？这爸爸说，现在不是赦免他了，是要医治他了。现在不是赦免他，是带他去神经科医生去。为什么呢？他不信我的话。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感到人对他的不信呢，是很重很重的一件事。你明白吗？你对神的不信呢，是你对神的侮辱，你懂吗？你说这是我的自由，信不信由我，信则有，不信则无，这都是乱讲的话。这是叫做的性质论，不是叫做价值论。价值有两个理论，一个叫做性质论，一个叫做存在论。存在论就是价值的存在，不在乎你到底接受不接受。而性质论，你一没有兴趣，我就没有用过。这个就是 market system。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用性质论去对价值，而基督教信仰是用存在论去定价值。啊，这个是比较深一点的哲学了，我不要讲下去，你懂得就懂，不懂得就交托主就好了，我们就听下去。所以，上帝的存在不因为你的不信就使它变成不可信，因为它可信性是不可动摇的。而你对他的不信就表示你的无知，不但表示你的无知，你是把它当作说谎的。所以呢，这种道理推演到1 John 1:1的时候，约翰讲一句话。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上帝说我们有罪，对不对？我说没有，你不是自由，你也不是表示你自己的意见，你乃是把上帝当作说谎，因为他说你犯罪，你说没有啊，你就把上帝当作说谎。所以不信不是自由的问题，不信已经牵涉到侮辱神的主权统治的问题，所以这是个大的罪恶。圣灵来了，叫人为罪责备自己，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责备自己，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责备自己，因为这世界王受了审判。这三句我先不解释，我在台北已经三次很详细 解释这段的圣经有两次记录下来，一次是在圣灵与福音那一本，另外一次是罪义审判那本书里面，我很详细的把这个很重要的就关系的总调整的这个神学理论提出来，是你注释书里都没有看到的，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摩西跟摩西拯救的人那一代的人全部都不敬虔，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们不够好？是不是他们犯什么大罪？或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这个不信呢，就变成整个那个时代的记号。那个时代是以不信神来视神，以不信神来看神，以不信神观看神的作为，我来看看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看到今天有一些人听到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态度，根本不叫人听到，要来看看上帝，试试看他要对我讲什么，看看你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当你用这样的态度，我告诉你，你要办法你注视的人，你就空空的来，更贫穷的回去。如果你说主啊，我信你，我知道你会供应我，我知道你是可信的，你用谦卑的心到主的面前来，许多重要的话马上成为使你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一个改变能力的层次里面。这是实实在在的。你们不要像你们的祖宗，你们的祖宗是我贪，你们的祖宗四十年观看我的作为，我厌烦那时代，被上帝厌烦的人还有盼望吗？所以我在怒中发誓，上帝在全本圣经几次记载他发誓？你注意，上帝如果发誓，是为了永恒旨意发誓，这是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比如说他发誓启示圣耶稣做像墨迹洗的等次那样的祭司，永远大祭司不一样。这里发誓是说，我发誓你们这一代不能进到迦南，这是刑法的发誓，这是定罪的发誓，不像总统就这里的发誓，这是咒诅式的发誓。他竟然发誓不准他的百姓进到他的安息。那请你注意，圣经讲的安息一共有七种，我今天不讲，可能下个礼拜会提到。但这里提的是我的安息。 You will never enter into my rest， 请你注意， You will surely never enter into my rest。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神要人享受他自己的一种安息，也就是与他一同享受。如果今天呢这个总统请你喊他一同到他的别墅去休息一天，你感到好不好啊？哇，这很了不起，总统把我带去到他的别墅喊他一同休息一天，我可以看见他夫妻假日的时候怎么样生活的。难道两夫妻放假怎么我也可以跑进去呢？啊，你的特权大到这个地步， You will surely never enter into my room peace and my rest， 表示上帝看重人到一个地步，要人和他一同享受的最高的平安，最高的安息，是神自己在神身里面的那种平安。感谢上帝，你没有看到圣经这样伟大的应许吗？那么这样说来呢，进迦南是不是就是这个？不是。所以这里呢有两种进迦南，进到应许之地跟进入我的安息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第三章一直下去到第四章，约书亚也没有把他们带到那个安息，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照着刚才提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一定要先去打仗才有安息，对不对？那这个打仗以后才有安息，就是说得胜的国子的安息，不是不做工坐享其成的案子。今天教会失败在哪里？今天教会把上帝的应许当作是不必付代价，所以教会失败。今天传道的没有能力，为什么？有一些传道以为读了书 拿了修为就可以做教会的牧师，站在台上教训的，半个一生不结果子。为什么？因为整个思想已经腐朽，整个思想就没有得到上帝的许可，不明白这个原因。你要进迦南吗？是家人表示，这是表示什么？应许表示什么？享受神的应许，享受神的丰盛，是吧？是， 上帝说你怎么进去，你带着这个叫做蓝多一进去啊，你带着一个沙发一进去，我进迦南去安息了，是吗？上帝说不，你带着兵器进去，去杀他们，去赶走他们，与他们征战，不征战没有得胜，不得胜没有安息。大家说不征战没有得胜，不得胜没有安息。上帝说神啊，你自己两个手不动，叫我去打，叫把那个又高又大的仇敌叫我去打，你在做什么？上帝说我做了六天以后第七日才安息，你要效法我，你要劳苦，你要流汗，你要征战，他们要去。我给你的应许不是我什么都替你做让你去想，我给你的应许是告诉你我与你同在，要使你经历怎样从劳苦进到安息的这个亲身的经验，要叫你懂得这个原则，就是借着征战享受安息，借着大败仇敌都是得胜的心中，效仿我一样，我的安息是第七人不是第一人，我的安息是劳碌创造万年，六天大工作完了，歇息停下安息。你要进入我的安心，你要先增长把这些原则呢，好像外面看不出来，但是隐忧隐藏在其中。我们大家再看这一段事情，我们再从第七节开始一同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就听他们的，就不可应许神，像在旷野惹他发难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咒诅有四十年之久，随便厌烦那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咒诅，我就能不周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